那么如果你们如果那么他们当然说我们不是了，然后他们就讲了很多的话。所以呢他们就说，仆人们本来是弟兄十二个人，是迦南地的一个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那这句话讲了以后，当然约瑟是很有感觉的。约瑟当然我们知道说对于便雅悯的感情是最好的，因为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漏出这句话，所以约瑟呢就抓住这句话，他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是不错的。所以呢现在他说，如果你们不叫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的话，你们就不能够出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样就可以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后来的办法是什么呢？后来的办法就是说，把你的弟兄带来，你们其他的人呢通通囚在这里，然后呢证明对和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你们到底是奸细不是奸细。所以就把他们通通下在监牢里面下了三天。那么然后等到再把他们提出来，到第三天约瑟就对他们说，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所以最后呢西面就留下来了，所以西面就扣下来做人质。那么然后呢就然后说就把你们的小兄弟就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就这么简单，你看见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质，然后你把你的小兄弟就你们所是小兄弟带来，就证明你们不是奸细。那结果约瑟不知道说这个他的兄弟不知道说他们讲的话约瑟懂得的，所以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这证明什么？证明了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已经开始，良心在他们里面工作。所以这件事情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看一定是老早他们自己，自从他们把他们的兄弟出卖以后，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重担压在他们的心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第一先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然后现在说好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过呢有一个要留下，把西面留下。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看他们说我们实在有罪了，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停，所以这场苦难临到了我们的身上。那么流便大家记得吗？当初流便是要救这个是要救约瑟的，所以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以伤害那个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那这些话很自然的叫约瑟想起当时的情形，所以他们不知道说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结果约瑟转身退去就哭了一场，然后他忍一忍又回来就对他们说，你把你们中间挑出西面来，然后把他捆绑了，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把他粮食装满，而且个人的银子呢再归回到他们的口袋里。所以非常的戏剧化，你读这一段不会睡觉的，你读这一段真是一口气可以读完的。这个约瑟的故事实在是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等到他们到了客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打开就发现里面那个他自己的银子又回来了，那么他就紧张起来了。后来呢就回到了家里，就回到了迦南，到了他父亲那里，然后就把一五一十的事情呢就告诉了他们。结果后来他们倒在口袋里，不料每一个人他们的银子都在里面。所以呢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失丧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约瑟怎么雅与谁怎么与雅各怎么样都不肯。所以这个时候流便就说了，他说我如果不带他回来的话，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所以约瑟流便实在是很爱这个约瑟，但是最后雅各还是不肯，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就使你们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他不肯。那后来饥荒实在是大，所以他现在非松手不可。 那弟兄姊妹，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记得，约瑟他失去了，不是雅各失去了约瑟，他觉得他是被撕碎了。所以现在剩下的是谁呢？现在剩下的就是便雅悯。他永远记得在路上，这个拉杰烂缠死的，他永远记得这件事。所以他心中最爱的是两个。所以如果现在两个都去了，西面也去，约瑟已经不见了，然后这个约瑟没有了，然后呢西面也没有了，然后又要把便雅悯带去，对他来讲实在太沉重了。所以慢慢他感觉到神的手是剥夺的手，这个手好像不止把约瑟拿，最早是把他最爱的拉杰拿走。你记不记得他整个情感的这个脉络里面，最早最早他为着拉杰看着几年好像几天一样，圣经说他深爱拉杰。所以你看圣灵的工作就在他最感情最嫩的地方，他结果拉杰没有了，拉杰没有还不要紧，最少约瑟是他的安慰，这个还有就是便雅悯是他的安慰。结果呢，弟兄姊妹，现在目前的情形看样子，这个便雅悯也得要走，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还是要松手，还是要松手。那么在这么多的人里面呢，谁的罪最重的？这个十个兄弟里面，犹大的罪是最重的。是谁提议说要把他卖掉？不是流便呢？流便回来发现，起初已经以为把他放在坑里面，回来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所以这里面呢，你要知道说谁的这个罪最重呢？应该是犹大的罪最重，犹大的良心是最脆的，最脆弱的。所以圣经说，犹大就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犹大他有感觉，因为在这些里面，当然当初带头卖他兄弟的根本就是犹大。所以呢，最后我们知道说雅各松手了。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所以到这个时候他降服下来了。如果是神剥夺的手，不光是取去拉结，取去约瑟，现在也取去便雅悯，他愿意。所以弟兄们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现在的工作乃是神雕刻的工作，到了最后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剥夺了。然后最后呢，终于这个便雅悯呢就站在约瑟的面前。那圣经描写的很生动，约瑟一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那么就告诉家宰说，那么中午的时候要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家宰，那么然后这里面详细的我想我们就不去看他。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么当然他们就和十一个兄弟就见面了。那么圣经约瑟就来到家里，他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然后又夫妇在他面前向他下拜。然后约瑟就问他们好，又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所以你看约瑟是一个感觉非常细腻的人。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圣经说，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然后呢，就洗完了脸，就和他们一同作席。那么当然约瑟自己一席，他是宰相，那么以色列人是一席，埃及人是一席，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吃饭的。但是最叫他们惊讶的就是约瑟排位子的时候按照他们大小的次序排的。 所以你看这些人吃饭那顿饭很难吃啊，一吃你看怎么刚刚好，这个是按照我们次序这样排的。好了，那么宴席完了以后呢，当然现在可以让他们回去了。那么啊，结果呢，约瑟就告诉家宰说，那么就把他的一个酒，就把他一个占卜的一个杯子酒杯呢，就放在他们回去的那个袋子里面。好了，结果他们走一段就赶上了，说是你们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你们怎么可能把这个主人，就是把约瑟的占卜的杯拿去当？他们说当然是没有了。好，你只要在谁的手里，在谁那里找出来，那么好了，你就扣下谁好了。那你知道约瑟当然很有智慧，最后发现说这个杯呢是在这个便雅悯那里，所以好了，根据这个，那么便雅悯也要留下。那么等到便雅悯要扣下来，那么所有的阿哥们都说我们也要留下，我们不能走，我们不能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啊，不光是激发他们什么，不光是激发他们从前犯的罪，他们要悔改，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更重要，要激发他爱弟兄之情，爱弟兄之情。所以一说是这个便雅悯要留下，结果个个都要留下。那谁不答应呢？约瑟不答应。在这个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这个第44章14节怎么说？他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这下他们知道闯祸了，你知道吗？知道说现在，因为现在他们从谁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那个东西来，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回城了。那么这一次圣经怎么讲？不是流便和他的弟兄们，圣经说犹大和他的弟兄们，因为当初就是犹大带头把约瑟卖掉的。所以等到大家都愿意留下来的时候，那么然后犹大就说话，他说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那这个时候犹大又说了，犹大就挨近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剩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好了，然后呢，这个然后你对就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我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就必不得见那人的面。那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他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30节，这是很重要的一句，他说我父亲的命与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哥哥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 所以这里不光是激发了他爱